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马可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马可福音借着记载耶稣的智慧和全能，叫人看见神的掌权已经临到了。
同时，他也用人的接受跟拒绝作为对比，来说明神的救恩虽然是给所有的人，可是人必须用信心去接受，才可以经历这样的恩典。
上一次我们说到耶稣的事工来到一个新的转捩点，就是他赐给门徒医病赶鬼的权柄，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传道，并且借着五饼二鱼的神迹，丰丰富富的供应了人的需要，让人认识了耶稣的怜悯，说明了神要亲自牧养他的羊群。
这件事情以后，门徒半夜在加利利海上遇到风暴，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就害怕，以为是鬼怪，以致耶稣感叹门徒的心太迟钝，经过了这么多事情还是不明白，耶稣不只是大有能力，他更是神，他能够超越大自然的规律。
当一批一批的人来跟随耶稣的时候，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不但要面对训练门徒的压力，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寻道的压力，他还要面对犹太宗教领袖反对的压力。我们从马可福音第七章开始，一直到这卷书的结束，就可以感受到耶稣和这些反对势力的冲突是一步一步的升高了。
是的，首先我们看这个天国的新道理跟传统宗教之间的冲突。马可福音第七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三节就记载了法利赛人跟文士为了洗手的问题来质问耶稣。我们先念马可福音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有法利赛人跟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跟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跟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
马可在这里借着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专门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来指出这一次是他们主动来找耶稣，他们是有意和耶稣起冲突的。冲突的原因是耶稣的门徒没有按照他们宗教的礼仪洗手吃饭。
所谓俗手，直接的翻译就是不洁净的手。马可福音的作者解释说，这是犹太人历代拘守的遗传。
法利赛人借着很多这一类古人留下来的规矩来表明自己的清高，他们认为犹太人以外的人不是神的选民，所以都是不洁净的。那么因为他们很可能会无意中接触到这些人，沾染了他们，使他们不洁净，所以要经常清洁杯罐铜器，每一次他们从市场上回到家里也都要把全身洗干净才能够吃饭。
其实啊，这些琐琐碎碎的规矩根本就没有记载在摩西从神所领受的律法里面，而是那些想要靠自己的行为在宗教里得到自我满足的人一种骄傲的表现。
这些规矩啊，都是在主前第四、第五世纪的时候，那些专门抄写律法研究律法的犹太文士在解释律法的时候 逐年逐月累积上去的。到了耶稣的时代，已经有好几百条都记录在米士拿经典上，就是古人的遗传，也有人把它叫做口传的律法。
比方说米士拿上面说，犹太人在吃饭以前，而且是在吃每一道菜以前，都要按着指定的规矩去洗手，不然的话他们就是不洁净的。所以虔诚的犹太人如果只有一点点的水，他们会情愿渴死也要用那一点点的水来洗手，为的是不能够用俗手吃饭。
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真的是努力的一点一画守着这些规条，也用这样的标准去判断别人。而一般人在这种注重表面宗教礼仪的社会里，如果被他们责备的话，都肯定不敢作声的。
可是耶稣却不同了。接下来马可福音第七章的第六节到十三节就是耶稣的回答。在第六节到第九节，耶稣先用旧约圣经点出了他们问题的症结。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
耶稣引用了以赛亚书第29章13节的话来责备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他们是假冒为善，因为他们注重外面的行为，却拒绝内心向神的虔诚，所以他们的行为根本没有被神接纳。耶稣把人的遗传和神的诫命放在一块儿，叫他们自己去做一个对照，他们根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却把人的条规当着圣典。这就是耶稣毫不客气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的原因。
紧接着耶稣就举了一个他们错误的行为来说明为什么他要这样责备他们。马可福音第七章的第十节到十三节，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
摩西的律法是他们奉为权威的，可是他们却用自己的规条去曲解摩西的律法。他们说，如果一个人为了割耳板，意思就是起誓把钱奉献给神，那么他们就可以不履行奉养父母的责任。这明明就是违背了摩西要求人从内心敬畏神、孝敬父母的诫命。
是啊，实际上他们有没有真的把这笔钱拿去奉献给神，是没有人管的。可是很多人就用这个做借口，不奉养父母，这就是假借人的遗传来逃避神的诫命，用外面假意的虔诚来逃避内心对神的敬畏。
后来耶稣和群众在一起的时候，又进一步的说到这个内心清洁比外面干净更为重要的道理。
马可福音第七章的14节到23节，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 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
这段经文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耶稣传道的模式，就是他公开讲道的时候讲得比较笼统，叫有心的人可以去思想领会，叫心存敌意的人呢就找不到控告他的把柄。可是当耶稣和门徒私下在一起的时候，他就鼓励门徒发问，尽量解答他们不明白的地方。
是啊，这个原则到现在还是一样，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4节到16节说的，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不错，圣灵只把属灵的事对有信心相信神的人显明，所以除非我们相信神，我们就不可能深入地理解属灵的事。
耶稣向门徒解释说，外表的行为礼仪即使做得再好再多，也没有可能改变或者影响一个人的内心。可是一个已经充满黑暗丑恶的内心，却可以叫人做出伤天害理的行为，而且会影响别人，玷污别人。
对啊，箴言第四章23节说得好，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法利赛人和文士只注重礼仪上的洁净，他们努力用行为来夸耀自己，可是他们的内心却藏着各式各样的污秽，不但自己拒绝神，他们还鼓励别人也放弃追求内心的真实和敬虔，和他们一样要去走那假冒为善的路。他们得不到神的悦纳，被耶稣责备，实在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犹太人不轻易到外邦人的地方去，更是避免进入外邦人的家里。可是马可福音却在第七章24到八章第十节里记载了耶稣在外邦人的地方行了三个神迹，彰显了神的荣耀。
马可福音第七章24节到30节首先说到一个妇人，她凭着信心来求耶稣，使她的小女儿得到医治。我把它念出来。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叙利芬尼基族，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
推罗西顿是在加利利的西北边腓尼基的两个大城，这是一个外邦人和犹太人混杂居住的地方，也有不少有犹太血统混血的人住在那里。犹太人不但看不起外邦人，他们同时也不承认这些混血的犹太人是自己的同胞，把他们都叫做狗，看他们是不洁净的。
这次耶稣到外邦人的地方去，很可能是为了休息，因为他本来希望隐藏自己，不叫人知道的。可是这个希利尼妇人发现耶稣来了，他就把握机会，求耶稣把附在他女儿身上的鬼赶出去。
27节，耶稣对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很多人读到这里就觉得 耶稣为什么好像其他的犹太人一样看不起外邦人，看外邦人像狗呢？其实我们要知道，不但犹太人拒绝外邦人，就是外邦人他们也不轻易的接近犹太人，免得自找麻烦被他们奚落。所以这位外邦妇女会去找耶稣，就说明了她对耶稣有信心，甘心冒这个险。
就是嘛，何况耶稣所用的狗字在希腊文是指家里的宠物狗说的，不是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所用的野狗那个字眼儿。换句话说，耶稣是因为那个妇女的信心，所以暗示她说耶稣没有小看她，即使是人家看不起的人，也是主人家里的宠物。
不错，另外呢，就是耶稣的话也要试验她的信心。耶稣这么说是在强调传福音的先后次序，福音要先临到儿女，就是犹太人，然后才是宠物狗，也就是外邦人。这个聪明的外邦妇人听见了，立刻就明白了耶稣的意思，他就顺着耶稣的暗示，抱着一线希望，对耶稣说，即使神的恩典是先给犹太人的，可是剩下来的碎渣儿，他也要。
耶稣因为这个女人的信心，就马上满足了她的要求。妇女凭着信心回去，果然看见她的女儿已经好了。
耶稣用言行一致的态度，再次向犹太宗教领袖强调，内心的敬虔比外表的干净更重要。他们所拒绝、所轻看的外邦人，也同样的可以靠着信心被神接纳。反而是以神选民自傲的人，他们因为弃绝了真理，却要被神撇弃在外面。
然后，耶稣在底加坡利医治了一个耳聋舌结的人。马可福音第七章31节到37节说，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底加坡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
根据这段经文，我们推测耶稣是从推罗北上，经过西顿，然后往东南走。他经过约旦河东边的底加坡利，来到加利利东岸外邦人的地方。
这一次是那个耳聋舌结的人，他朋友的信心使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不过呢，耶稣没有照他们的要求按手在他身上，而是领他离开众人，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然后用亚兰话吩咐说，开了吧，那人就好了。
这让我们学习到，祈求耶稣的时候，只要单单把自己的需要告诉他，千万不要要求他用我们所指定的方法去做。耶稣常常是照着当事人的需要，使用特殊的方法给他个别的关怀，来医治他，帮助他的。
我们也从耶稣行神迹没有用固定的方法，就知道行神迹不在于方法，而是在乎神的能力。
还有呢，耶稣又要求群众不要宣扬，这说明了耶稣不愿意让这些事误导群众，以致影响他上十字架的计划。这也提醒我们做神仆人的，不要沉迷在自己的成就里，倒要专心在神拯救灵魂的呼召和使命上。
最后是耶稣用七个饼和几条小鱼喂饱了四千个人的神迹。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 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注谢了，拨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人数约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努他境内。
这个神迹和五饼二鱼的神迹很类似，都是出于耶稣的怜悯，都是门徒把群众的困难带给耶稣，也都是耶稣把喂饱群众的责任交给门徒。耶稣一再提醒门徒，怜悯关怀，供应需要，不单单是耶稣的事，更是门徒要做的事，因为这是天国的使命。
还有，这两个神迹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小变大，从少变多，都说到神要亲自喂养自己的羊群，也都说到这样的筵席是不分族群，不分人等的。
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也让我们想起了耶稣芥菜种的比喻？天国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微不足道，可是到最后要成为大树。神的国小小的起头会有一个大的结局，将来全世界被神选召的信徒都要在天上羔羊的大筵席上和耶稣一同坐席，享受救恩的快乐。耶稣用七个饼几条小鱼喂饱了四千个人以后，他又和门徒坐船渡到加利利海，回到犹太人的地方。马可福音再次用心里刚硬的法利赛人找上门来试探耶稣，来强调耶稣受到强烈的抵挡，他所面对的冲突真是越来越大。
这是马可福音第八章十一节跟十二节说的，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
法利赛人不怀好意的来盘问耶稣，他们用的手法和当年魔鬼试探耶稣所用的是一样的，所以耶稣拒绝了他们。其实耶稣已经在他们中间讲了很多道，行了很多神迹，可是他们硬着心不肯相信耶稣，那么再大的神迹也不能让他们承认神的作为了。
耶稣不但面对仇敌越来越强的敌对和攻击，耶稣也要承受门徒还没有能够完全认识他的压力。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八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希律的笑。
我们知道笑是一种能够把面粉发起来的东西，只要是有一点点的笑，整个的面团都会受到影响，发得很大。所以圣经常常用它来比喻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小事情。
法利赛人的笑指的就是他们的假冒为善，而希律的笑就是指他的阴险跟诡诈。总括来说，就是他们没有信心，他们都曾经有机会听神的道，看神的大能，可是他们都同样的拒绝了耶稣。
耶稣要门徒小心，不要受法利赛人和西律不幸的影响，让一点点的假冒为善，或者是一点点的阴险诡诈存在他们的心里，以致败坏了他们整个的生命。
马可福音第八章16节到21节接着说，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又拨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
可见门徒的心思还在食物上面，他们并不明白耶稣的意思。于是耶稣就用前面两个神迹来提醒门徒，他是生命的粮，是让人得到永远满足的。他们不要单单的依靠耶稣所做的事情，更要依靠耶稣自己。
跟着马可福音第八章22节到26节提到耶稣医治一个瞎眼的。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
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第11章21节知道耶稣领这个瞎子到村外才医治他的原因。那节经文说，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
也就是说，是因为伯赛大城的人心里刚硬，不肯接受耶稣，所以耶稣不愿意在他们面前行神迹，就像他拒绝法利赛人的要求一样。
耶稣没有一次就医好瞎眼的，这可能是为了门徒，因为在21节耶稣用你们还不明白吗来结束他和门徒的对话。耶稣要他们从这个神迹里看见，那个人属灵的眼睛先要看见，他先要用信心接受耶稣用唾沫涂他的眼睛这种奇怪的医治方法，然后他肉体的眼睛才会完全的痊愈。同样的，门徒属灵的眼睛也需要让神先打开，然后他们才能够明白耶稣的教训。
今天我们就查考到这里，愿主赐福给您，保护您。再会。
再会。